你没办法避免让疑惑临到你，但你能学会反驳疑惑。阿们。魔鬼是个大骗子，当他对你说的话和神的话语互相抵触，不用猜也知道谁是错的，仇敌错了。今晚我想谈谈对付疑惑。我们如果要依靠神，就得对付各种朝我们席卷而来的疑惑。你们有多少人偶尔会感觉到疑惑，或者每天都有100万次的疑惑？好，疑惑跟恐惧称得上是近亲，甚至可以说就是恐惧的一种。如果想活得没有恐惧，就得学会活得没有疑惑。但首先让我把话说清楚，我所谓活得没有疑惑，指的并不是疑惑永远不会临到你。我并不是说魔鬼不会对你撒谎，他会的，而且可能每天都会。我的意思是说，做事应该三思而后行，才能活得更有深度。我们真的应该改变生活方式，不要再受制于随机出现在我们脑袋里的念头和我们的感觉。阿们。
阿们。
会有疑惑是生命的必然，但生命能更有深度。现在跟我一起想象一片海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船，就算没坐过船，应该也看过海或海的照片。在海面上，也就是海洋的表层，你可能会看到浪涛汹涌，波澜壮阔，整个海面看起来十分激荡。但只要你沉潜的够深，你会发现海底下是一片平稳宁静。我想那就是神要我们学会的生活。我们得学会活得更有深度一点。我绝不会说人生可以活得没有疑惑，因为一定会有。没任何人可以拥有完美无缺的信心，永远不会有疑惑。因为我们可能对神充满信心，但一旦有困境冲击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受试探，产生疑惑。当你发现自己在与疑惑交战，请你先把你的脑袋关机一分钟，往更深更底层的地方沉潜，去探索你的内心。阿们。让我举个例子，我想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都要心里笃定，无论你上台传讲的是什么信息，只要你尽了本分，聆听神，仔细查经，那么这就是切合当时需要的信息。但你可别以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在台上从来不会怀疑到底我们是不是讲对了。每当我开始注意大家是反应热烈还是没有反应，仇敌会确保我看到第一排两个睡着的人，他们后面两个每两秒看一次手表的人，另外五个在玩手机的人，以及场内其他不断进进出出的人。你必须拿定主意，除了内心的想法，其他的念头你一概不信。阿们。告诉你，我们好几年前做过一个决定，要在国庆日的周末在圣路易市举行特会，并不晓得这个计划究竟是不是完美，但感觉上会是个很合适的周末，也不是整个周末，反正就是国庆日的周末。我预备了一篇信息，感觉是神要我教导的，参加的人数不少，但也不算太多，让我在过程中不断怀疑我是不是不该办这场特会。你知道吗？当你心里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又看到眼前令你有点沮丧的场面，那么仇敌接下来要对付你就容易了。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不该办特会，也怀疑讲到的信息对不对。结果到最后这场特会连我都巴不得赶快结束。告诉你，当我边讲到边看表等不及结束，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阿们，我很庆幸特会终于结束，我的心情简直荡到谷底。我对神说，我不该办特会的，真不应该。神对我讲了一句话，帮助我直到如今。这句话他放在我心中，他说，把你的脑袋关机一分钟，说说你内心真正的想法。你真的相信那篇信息不对吗？你真的相信不应该办特会吗？我审查内心的想法以后，我说，不，我相信那是主你要我讲的。我也相信办特会是对的。这正是我要鼓励你开始做的事。你没办法避免让疑惑临到你，但你能学会反驳疑惑。阿们。魔鬼是个大骗子，当他对你说的话和神的话语互相抵触，不用猜也知道谁是错的。仇敌错了，你不必相信脑海里浮现的每个念头和你的每个感觉，请你冷静下来。阿们。深呼吸，冷静下来，问问你自己，我心里怎么想。我想我们在依靠神的过程中常常会心烦意乱，焦躁不安，而且疑惑会攻击心思，但你只要扪心自问，我真的相信什么？我真的相信神会任凭我处于困境而不来搭救我吗？我真的相信什么？其实说到底，只要你对神有一点点认识，你就会说他会帮我。
阿们，
神会帮我。我来教你怎样对付疑惑。首先，让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说你永远不会有疑惑。事实上，我们最好向神坦白我们的疑惑。有一个人儿子被鬼附，他去求耶稣，耶稣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还是得到神迹了，在神面前假装有信心，得到的反而更少，还不如坦白自己的小信。你知道耶稣会怎么做吗？他深爱我们，他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强迫我们亲近他，反而来到我们身边。想想多嘛，我就是不相信，除非我看见你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否则我不可能相信。耶稣怎么做？把手给他看。耶稣来到他身边，让他看见，又对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要看见才信，我就给你看。多马后来成为伟大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印度去。今天即使你没有100%的完美信心，神仍然会使用你，他仍然会就近你，体恤你。因为我告诉你，我们越多经历神的恩慈，信心就越强大。面对艰困的挑战时，初信者比成熟老练的信徒辛苦多了。因为老练的信徒更认识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看过神动工。这就好比诗人大卫在经历难关时，他会刻意回想神过去怎样带领他度过难关。让我确定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懂不懂我说的？我们可以选择活在大风大浪的表面上，也可以选择沉潜，好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老实跟你说，你在教会听到的道理，你不一定记得住，但它能潜移默化，使你受用无穷。
阿们。
道在你心里，成为你的灵粮，使你变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坚强。但假使我们继续听信大脑说的话，听信负面感受和撒旦的谎言，我们就会放弃投降。过去两周以来，我遇到一个棘手的情况，现在却要教导大家依靠神， 本来我觉得一点信心也没有，我心想，现在要我来教导大家时时倚靠神，还真是时候。光这点芝麻绿豆小事，都快把我击垮了。但神后来向我显明，他是故意让我遇到难关，因为他不要我在台上空口说白话。信心很简单，只管倚靠神，不论如何信就对了。他要我让你们知道，我感同身受，我能体会你们面对的严峻的人生难题。教会时常教导大家倚靠神，我们站在台上对你说教很简单，你实际做起来很难，以你的信心受到考验。但我们的信心总是会接二连三的受到考验，你们发现了吗？你的信心总是会不断的受到考验，所以你可千万别以为你是不够格的次等信徒。我们偶尔会这样想，对吧？我们不禁会问，我是不是有问题？我表现得应该更好才对。我可以告诉你，假使你三天前问我的感受，我一定会对你说，我的表现应该比这更好才对。但说句实话，偶尔尝到一点苦头其实是件好事，因为那会让我们有同情心，懂得怜悯别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小心，不要给人自以为是的答案。不是每个人都要你引经据典，有时一个拥抱就够了。你以为你过得够惨了吗？你真应该听听别人拿我讲过的话，回头教训我。等等，你好像曾经讲过，大夫就常这样讲，我记得某个女传道曾经讲过。我会说，别再说了，我也是属血气的凡人，今天就饶了我吧。我知道我们偶尔会怀疑神，但我们更常做的是怀疑自己。今晚就来好好谈谈自我怀疑。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不怀疑神的能力，但他会不会为我做到？我不怀疑他会为你做到，但他会不会为我做到？在雅各书第一章，从第五节开始教导我们，前面讲到百般试炼和各种问题，接下来他基本上是说，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算是无端受苦，都可以到神面前大胆请求他帮助你，他就会帮你。我喜欢曾定本圣经说的，他不责备也不责难，意思是神不会说，我才不帮你，谁叫你这样那样，我会帮你，但你得记住你犯过的错。这就是责备，神不会责备你。我们做父母的就喜欢责备，孩子闯了祸来找你，需要你的帮忙，你就会说好，但你得记得教训。记住，我愿意帮你是因为我很慷慨，否则你根本不值得我的帮助。我们可要庆幸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他愿意帮我们，既不责备也不责难。这不代表他不纠正我们，也不代表他不指正我们做的愚蠢傻事，但只要你遇到困难，神就一定会帮你。就算你过去做了不对的事，不值得他的帮助，你仍然要大胆来到宝座前，求神针对你的情况出手相助。如果你不愿意踏出一步求神帮助你，是因你只看自己没有看他，你今晚就可以彻底扭转这个局势。因为神帮助我们不是因我们配得，而是因我们凄惨又可悲，他不帮忙我们就走投无路了。阿们。好，我们来看看圣经记载的几个情况。这些经文你应该很熟悉，希望你早就读过这些圣经故事，不然的话，罗马书4章18 到二十一节。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你知道指望是什么吗？不是随便的幻想，但愿会有好事发生。不，指望的意思是你期待好事随时有可能发生在你生命中。神今晚就邀请你活出有这份期待的人生，必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必有好事透过我发生，而且可能随时就会发生。当我们有了这份指望，我们的人生就会活得有热忱，活得振奋。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多的数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小孩，他没有子嗣。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当时亚伯拉罕将近一百岁，意思是说从生理上来看他已经不能生育了。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教会常教导我们不要去注意你的境况，让我说句实话，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当你的境况在你眼前盯着你，你很难不去注意它。我喜欢亚伯拉罕的做法，他正面看待问题，相信神的能力更大，不是吗？我们有时候要正视眼前的境况，面对现实，然后说，我不管你看起来怎样，我不管你让我多心烦意乱，我内心深处大有力量，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度过难关。当我们处在聚会气氛里，有很棒的音乐，现场座无虚席，我在台上讲到，我们自然很容易说，是的，我信。但我告诉你，你必须回家。我们不住在教会里，我们必须过现实生活，必须在生活中实践信仰。与其无视我们的困难境况，倒不如学学亚伯拉罕，正视我们的境况，对我们的境况说，你不会叫我失望，因为神的能力更大，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心里起了疑惑，他看到自己的境况，他有很多问号，但超越这一切的是，他选择了相信神。我不知道你现在经历了什么，但我要请你选择相信神。因为关于倚靠神这件事，我想了很多，我明天也会再讲。我决定我要倚靠神，因为说实在，除此之外，我没得选择，只能过得悲惨。我已经花了大半辈子活在悲惨中，我再也不要那样活了，我要有快乐结局。阿们。你人生中有太多事情，你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不会，你可以回到房间里呐喊，神啊，为什么？喊到嗓子都哑了。他可能会回答你也说不定，但很可能不会，因为他就算回答了，我们可能也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勇敢一点，说，神，我虽然不明白，但我倚靠你，我无论如何会倚靠你，不论境况如何我都会倚靠你，因为不倚靠你我就只能等着发疯。你有两个选择，倚靠神过悲惨人生，没有中间地带， 听懂我说的吗？你离开以后可以继续过悲惨人生，你也可以采纳我的意见说，我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听起来可能很疯狂，照我的境况来看，这一步实在没道理，但我就是要依靠神，看看他会怎么做。接着让我来补充一点，当你与疑惑征战时，请用口中的话语跟魔鬼作战。你记得那么多圣经节，拿几句来用用，别乖乖听魔鬼满口谎言，你应该开口反驳。我现在读的一本书写得很好，作者是一位19世纪末的人，我很喜欢里面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我们必须用神的应许喂养自己的信心。
阿们。
说得真好，就像我们用食物喂养自己的身体才能保持强壮，照样我们也要用神的应许喂养自己的信心。因此每当你来教会聚会，看福音节目，读属灵书籍等等，你不一定要追求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说哇哦，这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应该感谢神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很健忘，需要时时被提醒，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赞美与荣耀归给神。在神的国里，事情的运作按照先后顺序来，首先是事实，事实永远摆第一，神的话语就是事实，神的话语是真理，然后接下来是信心，我们对神话语的事实有信心，而最底下这里才是感觉。希望我们的感觉能追上信心，如果总是追不上，我们仍然应该要先相信神。阿们，你们凭感觉过生活难道不累吗？
累。
说真的，你们还不累吗？
累。
那就别再向你的感觉低头。我从前一早起床就说我感觉好沮丧。感觉真是沮丧，这让我一整天都很沮丧。现在我起床的时候，一旦有任何念头说今天会过得很糟糕，我会马上反驳魔鬼，闭嘴，休想再偷走我的一天，今天会是美妙的一天。今天必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今天必有好事透过我发生。用你口中的话语跟魔鬼作战。耶稣在路上准备去医治一位濒临死亡的小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叫雅鲁的人，她来见耶稣说，求你去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使她痊愈。这记载在马可福音5:22-43，我不会全部念完，告诉你章节就好，故事我讲给你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人他的情绪。他女儿就快要死了，他找到了耶稣，求你去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使她痊愈。耶稣说我去，没时间了，耶稣咱们走。在路上有一大群人聚集跟随他，圣经说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我想这时徒步在人群中前进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群中有个女人上前来一把摸了摸耶稣的衣裳。这个女人她患了血漏12年了，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我喜欢28所写的，她一直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一直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当我们的问题持续不停，一样的问题持续12年，我们会说什么？告诉你，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阿们。我们不一定能免除疑惑，因为它总是悄悄出现，但我们能学会反驳疑惑，喂养我们的信心。